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万峰，
我是新田，
我是已经执意要把那个开麦的权利让给万峰的乐意
啊，是这么好吗？
是啊，
本来我们就抢麦，好像施杀一样，就啪啪丢石头那样，
哎呀，
把他敲死那样。
万峰老师
敲死，你听见没有？他也敲死我们了，你听见没有？
这个我倒没听见，我听到他说什么？他说。
厮杀，我听到敲死，总之就是暴力两个字。
对，然后呢，万峰老师今天就厮杀我们俩嘛。然后呢，你看我们俩呢，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很支持我们的。
对，
反过来呢，就厮杀万峰老师。
对，
因为呢，在这个留言板里头呢，大家呢听了这个9月27号有关以利加拿不懂得安慰妻子哈拿的那一集呢，哇，大家就纷纷的留言说支持新田小姐姐。
支持新田小姐姐，
支持新田小姐姐，来来来，都支持，都支持。
因为呢，你看大家都是
支持总没错嘛，
大家都是有原因的，
给他多一点东西做。
对呀、啊，支持你多做，加油。我就觉得我好失败，我应该离开这里了，我应该。
万峰老师不要伤心，你要听听看听众朋友怎么跟你说，然后呢你可以回应一下。
说啥？
对不对？他就说了，万峰老师跟妻子说呢，加油，哎，是火上浇油。妻子伤心的时候呢，其实不用多说什么，这样子跟妻子说加油呢，你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会让这个老婆大人的怒气呢更大的。又有人呢说你是这个钢铁直男，还后来呢还是劝慰子对你最好啊，又帮你圆场。他就说了，万峰老师很棒的，为了节目效果呢，冒着出回去啊被这个疯夫人批斗的危险，他又这个秋妹子啊给你建议说呢，下次不如呢就拥抱一下嫂子就好了吗？
你觉得我真的会被老婆对付吗？我不觉得，因为我没告诉他我有说过这句话。
你会跟妻子呢抱着他轻轻的耳边说加油。
对啊，当他发怒的时候我通常是唱歌的，我已经改善了，我现在只是笑容，然后还有加油，我已经提升了。
那可不可以下次呢削一个苹果啊，什么雪梨的给他吃就好？
没用的，通常发怒的时候都没有苹果在身边。
哦，那我明白，其实他给人群殴啊，殴打啊，在留言板是无辜的，就像我们呢，圣经有一个人物也是很无辜的，在毫无预警之下给人袭击致死。
哦，扫罗是奸的，大卫是忠的，
那么所罗门呢？
半忠半奸。
以撒儿子雅各呢？
先奸后忠。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
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
圣经人物那样看。
如果我告诉你我的名字，我想你也不一定欢迎我来这儿。不过我听说你们这里是一个声称是欢迎人家尽诉心中情的地方。那我还是把我的故事说说吧。那一年，我收割了农作物，就把一些献给耶和华。哼，我的兄弟也挑了头生的羊，把脂油都献上了。真没想到啊，我是长子吗？耶和华呢看不上我的礼物，却看上我弟弟的。我当时真的是气疯了，气得我脸都沉下来了。这 耶和华倒是真厉害啊，他看出我很生气啊，他就跟我说，
你为啥恼怒，为啥连夜沉下来呢？你若行得好，岂不可以抬起头来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口了，他要缠住你，你却要制服他。
当时我一听啊，更炸了，你看不上我的礼物还来训我。我回到家里，一看到我弟弟我就想吐啊，哼，我横看竖看都看不出他凭什么能得到上帝看上他。我对我弟弟的怒气一天比一天的多，不发泄出来我想我一定会爆炸了。终于有一天，我在田里趁着没人，我就把他干掉了，然后呢我就把他给埋葬了。啊，你问我那天晚上能睡得着吗？这个 我没必要告诉你。哎，很快耶和华就找我算账了。首先呢，他是问我，
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
那如果你是我，你也心虚不敢说真话，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我只好说，我不知道，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吗？可是耶和华呢，马上直截了当地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弟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呼叫，现在你要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也不再给你效力，你必在地上流离失所。
我一听吓呆了，赶忙向耶和华哀求，神啊，我的刑罚太重了，我真的担当不了啊，现在你赶逐我离开这地方，不能见你的面，那以后我就流离失所了，而且遇见我的人都会想杀我，为这个亚伯报仇的，那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求求你耶和华。这个时候我听到耶和华对我说，
不会的，杀你该隐的必遭报七倍。
接着呢，耶和华还赐给我一个记号，以后遇见我的人就真的不敢击杀我了。怎么说呢，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耶和华他还是给我一条生路，我却没有给我弟弟一条生路啊，我，哎呀。
刚才大家都知道了，那一位是该隐。
对了，地球第一个凶杀案。
嗯，对对对，
就是该隐杀亚伯的故事。
对，那昨天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就励志吧，一同励志，就按经卷的次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卷顺序找些有趣的人物，尤其是被人忽略的人物，我们呢就会陆续的来讲。如果大家按着我们周一啊谈圣经背景，也是每一卷那么顺序，然后周二又是圣经人物顺序，哇，很伟大。几年之后我们就把整本圣经概览了一下，那该隐跟亚伯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四章，那其实你对比一下很有趣的，你会发现跟第三章描述亚当夏娃犯罪的记载呢很有关联哈。就举些例子，很多用词啊描述都是重复的，例如三章十六节说夏娃与丈夫的关系呢就是恋慕，另外一个就管辖，那四章七节呢该隐与罪的关系也是呢恋慕制服，制服其实跟那个管辖的同一个字啊。另外一对的相似呢就是三章九节，三章九节神问亚当在哪里， 在哪里？四章九节呢，神问该隐，你弟弟在哪里？啊，又是一个在哪里的啊，一个相似。然后三章十三节，神问夏娃，你做的是什么事呢？那四章十节，神问该隐，你做了什么事？那又是另外一对。还有最后一对，三章二十四节，神把亚当赶出伊甸园。那四章十四节十六节，该隐呢也是被赶离开神的面啊。这些重复呢是要显示始祖叛逆神之后，叛逆犯罪的事情呢是持续的哈、啊、从亚当夏娃一直到那个该隐。那该隐有四宗罪哈、啊、就是骄硬暴泄。骄就是是否跟万峰一样，就是骄傲。对，你看你都咬牙，
人家叫自信自信
哦，你的自信。那该隐呢，骂该隐，反正他都死了而且很多人骂他，他自我中心，他认为自己比亚伯呢更配得被神看重，对吗、
嗯、
其实神呢不受他的礼物，不接受他的礼物，他也不反思自己啊。其实约翰一书三章已经指出该隐的行为是恶的，亚伯是善的。而且呢他献祭的时候，亚伯就把最好的献上，是头生的和脂油的部分给神、
嗯、
但是该隐呢只是把土产献上、嗯、哈。那祭物不被神选中，你也该反思一下吧，
为什么神不选呢？
对对对，还、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先不记他从前的行为，你发现当神不接纳他的祭物，他的反应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罪、
嗯、
对吗？哇，他的反应就是好像亚伯的存在就证明自己的不好，就是那种嫉妒，对吗？其实亚伯是很无辜啊，哪怕哈，大胆讲句，哪怕神真的偏心，也不关亚伯的事啊，
可能也关神的事啊。神偏心，所以导致呢，他只喜悦亚伯的祭，不喜悦该隐的祭。其实因为我是种田，那么种田就拿种田的东西上来咯、
嗯、
难道我献牛吗？我没牛吗？
大家可能你说对不起、又抢了。
没有，我是觉得圣经他这样记载呢，就可能这个亚伯跟该隐呢还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们的心思是怎么样。我相信呢耶和华是看什么？他不一定是看你呈上的东西是什么，是看人的心思嘛、
啊、
你的意念是什么？可能你的意念就是坏的，所以呢神就不悦纳不接纳咯。
其实我觉得这个神不欣赏他的祭物，而且觉得他行为不好呢是定性了，因为圣经都这样评价哈，约翰一书。而且呢神也叫他反思，他最大的问题是当他的祭物不被神接纳的时候，他那个反应是最糟糕的。
哎，那乐意老师，您刚刚说呢该隐有四宗的罪嘛、
嗯、
第一个就是骄傲自我中心，然后第二个呢是硬，是他非常的心很硬。
对，因为你都看见了，刚才我们也大概讲了，其实神已经提醒他了，在圣经里说、那个和合本呢就是说，如果你行得好，岂不蒙神悦纳嘛。就是说总之是你会被神接受，但是如果你行得不好，罪就会好像蹲着埋伏，等着来辖制你一样，但是你要制服这罪。神不是已经提他了吗？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吗？
那暴跟泄呢？
首先说刚才他还是不听，对吗？那暴很明显呢、他就打死他的弟弟，弟弟完全没有攻击他。
你怎么知道？
圣经没说啊。
没说不代表没打。
你看那个万峰，因为刚才我说了他现在就、
心怀不平想打你了。
对呀、很可怕，我怕给他你作证啊，我怕他。
我作证的话呢，我从万峰老师的眼里头呢，我觉得他在思考。
凌厉的眼神。
他在思考而已。
哦，跟你不同、你思考的那个眼神就是发愣。那最后推卸责任就很简单了、神特意问他，你弟弟在哪里啊？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弟吗？成为一个名句、
哎呀，撒谎就是不对的嘛。
对，而且他推卸责任，他觉得好像整个都是神的错，或者是
自己
亚伯的错，
自己不用担责任、
对，
我罪极重，应当沉沦，救主体死，打开神门，蒙主宣召。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主何等伟大掌权，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我主何等伟大，我主
至高真神，
甘愿降卑，
诞生为人，
舍身实价，
这
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
我主何等伟大，
刚才我跟万峰还在辩论啊，但是呢我就不把这个带进来了哈，
我就知道我最集中，
集中精神，对不对、
啊、对，
你有没有听歌啊，这首歌叫我的罪非常重、
哦
我最集中啊，你自己选歌也不记得歌名。
你看万峰老师总是有一些不同的，
他还有抓我的辫子，那我就不回嘴哈。那该隐呢是骄硬暴泄啊，就是骄傲硬心，还有很暴力，还有推卸责任。但
乐意老师啊，您现在真的好喜欢用这种
藏头诗。这个是姚谦牧师的风格，你为啥学他呢？
没有学他，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从前一直都是这样，改了好多。现在有听众朋友说啊，这样可以方便记忆，所以我又来了。
哦，是这样。
对，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呢？就是神对该隐有惩罚，对不对？
其实神对他呢，就是劝问责怜。
是什么？
很容易了，劝就是刚才都说了，神已经提醒他哈，在没有杀那个亚伯之前，神已经提醒他不要给罪缠住。那问当然呢，神还是给他机会啊，让他自己认。你看神也给亚当机会，也给该隐机会啊，问他你做了什么事，他也没有
马上悔改，他没有承认呢。
对呀，跟亚当一样，真是有父必有其子，责就是责罚了，神还是给他公义的嘛，给他那个责罚。但是神真是该隐，这么糟糕一个该隐啊，当他呼求神啊，责罚太重了，我如果到处流离，那些人也会为亚当报仇杀我的，神还是怜悯他，
所以给他一个记号。该隐是第一个纹身的人，因为神给他一个记号，
但没说明是哪里给他一个记号哦，没有说明是怎么样的记号。还有该隐，
这些都是10000年前的事情，你说啥都是真的了，说啥都是假的了，反正都没死无对证。
对呀、
不是乐意老师，
你想提一个字吗？乐。什么乐？
没有，万佛老师呢，他刚刚就 以这个该隐的角度来出发嘛。那我其实呢，看到这个劝问责怜呢，我就想起来呢，这个其实也表明了神他的形象，有什么样的一些
神的性情。
对对对对对。就是神的性情，比如说呢，他有责备，但是同时呢，他也有怜悯。
但是你看，神可能对早期犯罪的人比较有耐心，还有呢，多一点责罚。你看今天我们世界各地都在打仗，都有不公平的待遇，神的介入又是如何呢？如果神有耐心，那今天那个耐心是不是还是存在着呢？
如果没有耐心，现在我们1、2、3
都挂掉了。
对了，说不对。
但是怎知道现在反得永生，都是耶稣基督。
你刚才应该一堆话已足够可以把你挂掉了。
所以感谢神。
你们有没有经历，就是世上有人呢、除了神呢、有人曾经对你这样不离不弃，就是哪怕你多骄傲啊，多狂妄啊，又硬性啊，他都接纳你了。
一定是乐意老师了。
真的吗？
对啊，我乱说话你还接受我在这里，你只是把它剪掉。
他看见我生气，因为当他怀疑圣经，我就真的生气。我觉得怎么标其利益都没有问题，但你把圣经也不接受，我就真的有点生气，而且担心他这样狂妄，他走出录音室之后
就被击杀了。
哇，看来你们的这个讨论也延续到了现在啊，那个激烈的讨论。
没有没有，那我觉得我妈是这样对我。
哎呀，你也是啊，我觉得我妈妈也是，我母亲也是的。
其实
她有选择吗？她没有啥选择。
没有，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
她就你一个女儿？
对。
把你赶出家吗？
不是，我的意思。
你妈把你赶出家吗？
没选择啊，所以他只能接纳你啊。
也不一定说接纳，跟选不选择的问题嘛。有一些的父母呢，他们，确实可能自己的生命也没有成熟到那个点上，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对自己的小孩呢，也是比较苛刻一点的。也未必是接纳自己的
小孩。对啊，还有你想想，其实我也对你70个7次很多包容啊，于心田。你看你上几个礼拜又蛀牙，后几天又头痛，然后之后几天的肚子痛，然后后天腿痛，然后这里痛，我都替你顶扛多少东西了，你看。
哦，那他现在发作了。
当然我就是70个7次的代表了。
哦，你饶恕他，
晕倒了，
你接纳他。哦，现在他又晕倒。那我
因为我想说
你现在要病了。
不要，我的意思是说呢，那有时候我去可能帮助这个万峰老师嘛，我也没有挂在嘴边说，哎呀，万峰老师，你看，我也没有这样。
你说不出来。 感谢神，
哈利路亚。
成长是一个过程，带来
感恩、
喜悦、
满足。
成长需要
毅力、
指引、
同行、
挽手并肩。成长路上，
一起行了，
一起练，
一起走，
一起同行。
10月13日起，逢周四，故事新天宫将推出新栏目
《同行成长故事》。
好开心啊，我们呢终于有新栏目了，那所以呢就有人功成身退了。
其实跟你没关，那是周四周五的栏目才跟你有关。
我还以为有我份。
这一集呢，我们其实已经播出了第一集了。这一个栏目呢，其实我们已经播出去第一集啦。所以呢也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收听的话呢，要赶紧呢上去这个网上我们的专属留言板里头呢会有一些资料，你呢可以先看一看，然后自己呢有一些的反思，或者呢是组成小队啊，有小组三五成群的呢一起分享，也可以呢就着这些问题，这些你的现况呢彼此来带导。
对了，良友电台呢是不能够你单单享受的，也要推荐给你身边的人，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一起在信仰路上成为良朋益友。
哎，是的，这里还是有个特别的资讯要告诉大家，原来的这个和神一起走来的栏目呢会并入周三的蓦然回首。如果呢你有留意这两个栏目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啦。
谢谢大家收听，欢迎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晚风，
我是心田，
拜拜
拜拜。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朗朗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我是小神的爱等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隆隆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悄悄地绽放，阳光天光是香。